洪秀全就住在不远的官路部村，他们是个大家庭。他父亲叫洪敬阳，母亲王氏，生他们男女五人。他大哥就是洪仁发，二哥洪仁达，就是那俩大汉，跟一对门神差不多。老三是他姐姐，叫洪熙英，洪秀全行四，还有个老妹妹，就长得挺俊的那个洪宣娇。父亲干什么呢？老实巴结的庄户人家，就是靠着种地，但是老头能干。夫妻二人苦巴苦业，务农为业，把他们五个人培养成人，培养成人嘛。要是这五个孩子，老头有个算计，老大老二长得挺粗大，有把那力气，这两个人的脑袋有点迟钝，有点迟钝啊，充其量就是庄稼汉而已，没有大发展。俩女儿西英宣娇，她再怎么的是女孩啊，女孩长大了得嫁夫找主，是外姓人，是人家的人，培养不培养的也没啥意思，最主要的就看中了老四洪秀全了。洪秀全不叫洪秀全，乳名叫火秀，乳名，你看人咱们这中国的习惯都是小时候有个小名，到了社会上有个大名，他小名叫火秀，咱没说方便，就是洪秀全。洪秀全这个名是他自己给自己起的，以后念了书了就叫洪秀全。唯独他有出息，有过目成诵之才，这一看马上啪啪就能背出来，那个脑瓜反应极其灵敏，长得也带劲，遇上什么事儿也会排解，父母对他是格外重视，因此再苦再累也让秀全读书。那么洪秀全12岁那年在乡里头考试，就考中了童生，那童生就不含糊，标明挂号了。另外文章做得好，字儿写得漂亮，脑瓜也好使唤，乡亲们都说这孩子将来前途无量，老爹你就好好培养吧。没错，这全家有时候遇上荒年勒紧裤腰带，也培养秀全读书。洪秀全几乎不干庄稼活，就是耍笔杆儿。后来结识好朋友冯云山，冯云山呢离官路部村5里地，那个地方叫河洛地，也是个村子。有时候两个人读书在一起，没事玩也在一起，从小在一起长大的，是莫逆之交。所以两个人有时候考试上广州也一块儿去。到了考秀才的时候，俩人结伴奔广州，也不知道怎么弄的，考一次考不上，考一次落榜了。两个人都是挺有学问的，就不明白为什么就考不上，就文章老也答不对。后来到25、26岁那年，他们到广州，咱们说呢，又落了榜了。往回走，正赶上神父梁发在那宣传教义，散发劝世良言。洪秀全、冯云山每人领了一本，对这玩意儿挺感兴趣，回家潜心研究，有不明白的地方就上广州打听去，就住到梁发家里头。就说这洪秀全屡试不第，没灰心。洪秀全就想，我爹妈我一家人勒紧裤腰带供我读书， 我要考不出个名堂来，我连个秀才都考不上，我对不起的老人，对不起我的兄妹。因此从来不泄气，回来好好读书，五经四书啊全都读透了，都背烂乎了。到了25这年，虽然是没考中，但他也成了家了。媳妇呢赖氏，媳妇挺贤惠，成家以后了还得读书，还得考试，一直到了29岁这年，洪秀全下了决心了。29了，快30了，人是30而立，日照中天嘛。我到了30还一事无成，我白活了。我这回无论如何，我得考中。跟家人告别，冯云山不去了，冯云山泄气了，你考你的，我不去了。就这么，洪秀全一个人进广州科考，三场考罢，回电听信儿，心里边想着这文章我答对的没错，没错，这回嘛，肯定能考上。发榜那天，早早这洪秀全就去了。那举子老了鼻子，他挤进人群啊，听着人家那唱名，考中了谁了？人家读这名字，张三李四，听了一遍没自己，跑在那块看榜去，往榜上一看没自己，回来再听一遍还没自己。结果再次名落孙山，又落了榜了。这家洪秀全承受不了了，回到店房一头就扎在床上，就病起来，害了大病，太痛苦了，我怎么就考不上。咱说的这必须交代清楚，不是说洪秀全没学问呢，要凭着洪秀全的学问，也慢说考一个秀才，你就是举人嘛，你就进士，你就是榜眼探花状元都能考上。那为什么落榜了呢？那您还不清楚，考试之前先得写履历，你祖宗三代干什么的，你得把你的身份介绍上去。洪秀全家里没一个当官的，又比较清苦，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，人家那主考官一看这就撇嘴，就不太满意，穷光蛋。第二，洪秀全不懂得进贡，像你那你拎几瓶茅台呀、你怎么哪就那么死呢你？洪秀全哪懂那个，老实巴结就是读书。你不进贡，你不打点，你不走后门，那能行吗？不好使。就凭你真能耐，谁赏识你呀？那个年月腐败透顶，那腐败透顶，这就是没考上的原因。比如说人家那走了门子的，啪点上了，你有能活该滚，谁要你？就这么的，洪秀全能不窝火？在验房里闹病的是发高烧，他把带来的书咔嚓咔嚓全死了，什么五经四书啊，所写的文章撕了个粉碎。那住店的人认为他疯了，这怎么了？是咬牙切齿，洪秀全发下誓愿，从此之后我再不来考试了，我不穿清朝衣，不做清朝官，不考清朝试。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，何必受人摆弄，我自己要另闯一派，考你什么事？他发下誓愿，下了恒心，从广州回到家里头一病不起， 家里人知道又落了榜了。哎呀，老爹一看，哎呀，没考上，没考上吧，命啊，没考上算个什么呢？咱照样有吃有喝。说实话，你就这两下子，在农村教教书也行。你教书当个孩子王不也挣俩钱吗？你这不考能怎么的？老头是这么想的。洪秀全不行，洪秀全过去教过几年书，为什么教书呢？家里生活困难，挺大个闲人就那么待着，让父母哥哥养着，于心不忍，抽空去当私塾教员，多少收入点钱补贴家里头。老头就这么想，你不行还教书呗，也受人尊重。您说邪门不邪门？洪秀全就这一病不起，20天呢，没吃没喝，水米不沾春，你一看就死了，全家哭吧。找来郎中一号脉，还有脉，没死，你怎么叫他，他也醒不了。你说这怎么办呢？把后事都准备了，他这口气他也不咽。到20天头上，洪秀全冷不丁的从床上蹦起来，啊，疼，吓了地了。一家人一看吓坏了，哎，怎么了这是？秀全，洪秀全是直眉竖眼，把门拉开，窗户推开，背着手。往上看看，往这看看，往那看看，看了那么一会儿，一转身回来，咣当又躺下了。秀全啊，哎，你怎么了？二次躺下，又20天，40天就躺在床上，他也没死。那你看见了，我没看见，你没看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这是太平天国专家罗尔纲在他的著作里头有这个，我是看人家那么写的，我这么说的，能到点瞎白话吗？这是历史名人呢。说怎么个邪门气儿，那我也不清楚。40天头上，这一天洪秀全醒了，一睁眼，他姐姐妹妹哥哥父亲母亲亲戚都在这围着。老头子，霍秀啊，霍秀，你醒了。洪秀全两腮深陷，二目发呆，但眼神可挺亮。醒了之后愣磕磕的，往这儿看看，往那儿看看，我在哪里？糊涂了，你这不在家躺着呢吗？这不是你的家吗？你是何人？喂，老头一看放不了，连爹都不认得了。你说怪不？说话的声音呢，跟没病以前还不一样，显着宽还厚。他爹他娘，哥哥姐姐妹子围着这床边呢，全傻了眼了。这怎么了？这是这洪秀全呢，一会儿闭上眼睛，一会儿睁开眼睛，问这问那，好像他不是这家人，谁他都不认得。他爹洪敬阳就哭了，儿啊，把我儿子毁了，念书念的太多了，考上考不上那有什么了不得的，儿啊，你怎么了？他爹就怎么哭，他是无动于衷，眼睛翻着，好像想什么事儿。哎呀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他大哥洪仁发好奇呀，就问老四啊，你想起什么来了？你说说我们听听，你别这样怪吓人的。 我想起来，我正在睡觉之时，听见窗外有鼓乐之声。我站起身来，开门一看，哎呀，但见霞光缭绕，有一辆金车来到咱们门前。在金车的周围全都是白衣天使，长得都美极了，都是二十来岁的女孩，其中有个女孩可能是个头领，跪在我的面前说请我上车。就这样我就坐上了金车，在那些天使簇拥之下，轻飘飘飞向天空，就进入了天国呀，到了另外一个世界。他爹一听，呆了，胡说八道，你是个凡人呢，你怎么能上天国呢？你这是发高烧说胡话。就这么，洪秀全他二哥洪仁达说话了，爹，你听老四往下说，你别打岔的。那意思听他说什么，老头不言语了。洪秀全坐起来，要水喝，就那么大那碗呢，一口气喝了三碗水，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，喝完一碗要一碗，喝完还要三碗，入了肚了。把嘴擦擦，来精神了。我到了天国之后，哎呀，那个地方好极了，到处都是葵花树，树上落的都是葵花鸟啊，金沙铺地。就这样又走了一段时间，来到天国一座城池。来到城里一看，这个城池里面都是金银铺路，两面的房舍极其华贵，不管男女老少啊，一个个衣着华丽，文质彬彬，和睦相处，小的尊敬老的，老的爱护小的，那怎么那么和美，怎么那么和谐呀、穿过街市之后再往前走，就来到天堂。这一家子都听着啊，到天堂了。哦，天堂什么样？天堂简直美极了，但见霞光万道，是瑞彩千条。我的眼前，哎呀，全都充满了霞光，睁不开眼。后来到了一座大殿的前面，大殿前是一座高有十几丈的石头牌楼，石头牌楼上头完全是金狮银吼雕铸的，非常玲珑剔透。穿过石头牌坊，就进入一座宝石相成的大殿。这大殿的里边那就更华贵了，我往正中央一看，正中央高台上有一把高脚椅，在椅子上面坐着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，那老者身材格外的高大，比我们要高得多得多，比我们要魁伟的多得多，就像是一尊巨人。那老者头发好像银线，胡须也好像是银线，面似银盆，浓眉阔目，通红的嘴唇，但是 一颗牙齿也不缺。那老者穿的是用金丝织成的黄袍，腰里系的是百宝穿成的玉带，下面蹬着五爪的龙靴，我还记得清清楚楚。在他的手里拄着一只金十字的拐杖，老者正怒目看着我。在他的身后还站定一人，此人身材十分魁伟高大，比我个头要高得多呀。此人散发披肩，身穿青袍，圆领大袖，脖项下挂着金乎乎的十字架。此人光着双脚啊，面目慈祥，正在瞅着我微笑。在他们的周围扎满了天使。他爹听他呀都听傻了，这位比说书的都能说，他爹就听着啊，还怎么的啊。洪宣娇一看他爹看太大话了，那意思你别打断了，就听说。洪秀全就好像没听见似的，瞪着眼睛还讲。我正在发愣之时，就听见那个带头的女天使跟我说，你还不下车，等待何时？是我忘了。我赶紧从金车上下去，两眼发直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，也不知这位老者和那青袍的男子他是何人。这时那女天使跟我说，正坐坐的这位老者就是万物的主宰，天父上主皇上帝，这是真神呐、啊，是你的父亲，你是他的次子。旁边站着那穿青袍的男人是你的哥哥呀，他就是天兄耶稣，你的父亲就是耶和华呀，你还不行礼吗？我顿时恍然大悟，闹了半天见着我父亲了，我赶紧倒身下拜，见过我爹跟我哥哥。洪敬阳一听，儿啊，你怎么弄出俩爹来？我才是你爹呢。洪仁发、洪仁达也说，是啊，老四，我们俩才是你亲哥呢，哪又冒出个哥哥叫耶稣的？洪秀全接茬说，我跪下之后就听天父声音十分洪亮的对我说，秀全小子，怎般如此？